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哎，我是姚谦。
哎，杨牧师好。杨牧师，说一说我们一开始啊，在这个晨曦讲座这几个月呢，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我们可能听众朋友都听得出来哈，我们是戴着口罩来制作节目。
对啊，所以我的声音，我自己讲的人也觉得有一种隔绝的感觉啊，
隔绝的感觉。
哎，这个真是不容易啊。
其实呢，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哈，这个隔离不隔爱。这个虽然我们现在大家非常讲究这个隔离啊，所谓的安全距离啊等等啊哈，那么因为疫情的缘故呢，我相信人与人之间这种的关系呢，或者是说联系呢，的确是少很多，因为疫情的缘故。但是呢，我自己看到那篇文章，我很感动，就是隔离不隔爱。我觉得我们对基督的爱，对弟兄姐妹肢体的爱呢，我觉得不会因为我们隔离的缘故呢而有所冷淡退后。
隔离不隔爱说得非常好啊。
嗯嗯，
其实我们现在呢可以继续的来来传达呢，这个也是恩典。因为呢应当差不多大半年呢，整个世界呢好像停摆了一样啊，我不希望呢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但是有谁可以说哎明天如何。
不过我有人说呢，这个一开始年初的时候呢，这个网络有一个非常红的词语哈，希望重启2020啊。那么很快这个2020现在已经七月份，那么专家的估计呢，无论是政府啊卫生单位呢，都觉得至少哈大家看不见在年底可能会有什么大的突破，很有可能哈。杨牧师节目一开始就谈，很可能这个2020年呢就全世界静止一年。
哎呀，整年都要戴口罩，整年我们都是这个声音好像朦朦胧胧的来传达出去。
不过有人说呢，将来这个无论是历史哈，甚至我们在基督教的教会的这个所谓的宣教各方面呢，我觉得都会记上一笔啊。这个2020年是一个全世界停摆的一年，但是呢在宣教的这个工作上，传福音这个工作上，我们会不会因为疫情的缘故而也停摆一年呢？我觉得我们不是这样看的。
这个不是圣经
啊，
圣经说得时不得时都要专
心传福音。
所以呢，林成牧师，你跟我都不可以在疫情这个状况底下，我说哎，我们说退休
所以我们也盼望呢，在信仰的里面呢，我们真的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啊。当我们讲信仰传承的时候呢，其实是真的，我们一代一代呢，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哈，我们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这个福音的意象啊，大使命的意象呢，我们希望在教会中间，在信徒的中间在我们自己的个人家庭的中间，我们继续的能够传承下去。好，我们很快来到我们今天晨曦讲座的栏目。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神所赐的恩赐做神家的好管家，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辖制，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导与牧养。
好，欢迎来到我们教导牧养。我们继续呢关注我们内地同工，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面对的这个时代的挑战，还有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在侍奉岗位上呢怎么样有效的来传承。那过去呢我们也谈过这方面的议题。其实呢，传承对今天的教会来说呢，我觉得有好也有不好。好的是说，我发现很多教会已经开始注重这个传承，但是呢的确还是有一些的人呢始终停留在一种觉得 哎呀，这个是我的建立，辛辛苦苦建立起的一个岗位，那么我不轻易的，或者说我也不会随便的放手。所以在侍奉的里面呢，我觉得姚牧师，我们今天在谈这个传承不只是我们的侍奉，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的下一代，
对
他们的信仰里面也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所以你说的非常好啊，其实信仰传承第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你教会里面有同工团，那么你如果真的要传承呢，你就不可以一言堂，一言堂呢就没有所谓什么传承可言。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整个世界的教会呢，对新一代你的下一代，或者说你孙子那一代更远遥远了，在这方面来谈传承呢，就更我怎么说呢，更觉得更催逼啊，
嗯，
更那个形式更显得重要，
嗯，
因为新一代的人呢，过去我跟你在这里做节目呢，我们有时候也说，哎呀，很佩服年轻一代，比我们年轻一代的传道同工啊，因为他们呢在前方接触这些新一代的信徒，很多都是可能父母都是信主的家庭，但是他们都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谈什么，就是如果在这方面对下一代那个传承到底是什么回事，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对，其实当我们讲这个传承啊，我想不单单是侍奉方面，我觉得在教导牧养里面呢，当然过去我们也谈过很多这一类的议题，比方我们怎么样交棒，我们怎么样栽培年轻的同工，让他们起来服侍。但是这些呢，都是从一个事工或者说从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个角度。但是呢，当我们做牧养工作的时候呢，姚牧师，我觉得最难的，我觉得牧者面对一个另一个挑战，就是这个就不单单是所谓的教会的一些事工的交棒而已啊，更重要是下一代的信徒，包括传道人的子女啊。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信二代哈，我们不是富二代，我们是信二代。那这个信二代这个信仰怎么样下去传承呢？特别是面对年轻人现在他们所接触的，无论是科技，无论是资讯，无论是各方面的都远比我们那个年代快速的很多。那一方面我们理解他们，但是他们也面对更大的一个挑战跟冲击。那么怎么样去牧养我们的下一代？其实呢，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子女。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家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上呢如果我们自己在讲我们自己的家人如果我们子女去牧养，其实本身呢都会面对很多的学习的。
哎呀，我呢自己也有自己成长的那个年代的，那么我就发觉几十年前呢，教会当然我们有领袖啦，有传道人啦，有执事啦，那个年代呢，传道人跟执事的子女呢在教会里面长大，而且在成长往后呢还是可以留在原来的教会。但是这十年二十年来呢，我观看呢，包括我自己的教会、邻近的教会、香港不同的教会，很多这样的领袖、传道、执事的子女呢，他们高中往后呢，上个大学呢，差不多很多呢，大部分都不留在原来
的
教
会。
可能你不可以说他真的是流失，但是他真的离开，可能四处跑到他觉得可以
适应的教会。
那这个现象呢就非常普遍，我没有数据啊，但是凭观察呢，这个真的是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对，是不是简单的可以这样说，很多子女呢到了成长好像刚才姚牧师谈的，小的时候跟着父母去教会我们说乖乖牌哈，那么长大了他自己面对他的学习，面对社会各方面的冲击，特别是如果已经学校毕业在外面工作的那么当他面对很多不同挑战的时候，他发现可能原来这个跟父母一起去的这个教会呢已经真的不能够满足他的需要，所以他会好一点的，我说好一点的是他因为还有信仰，所以他会去寻找一些合适的教会。但是让我们觉得也忧心的，或者是让我们觉得也担忧的，就是有很多我们的下一代的子女呢， 他们很可能就离开教会啊。也许他们没有丢掉这个信仰，但是很可能在他们整个生活的这种氛围里面呢，其实他们已经没有所谓的教会生活。
所以呢，这方面的现象状况呢，很多有新的同工，特别我们说做青年事工的导师啊、传道人呢，就很注重、很留意、很关心这个现象。那么他们也做一点研究，或者说进一步去了解。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呢，怎么说呢？很多同工也应当关心的。好像你说，我非常同意，这个传承不单是不应当是只是看事工的传承，
事工传承，对，
很多这种新二代他们面对的困难，可能背后呢很多是家庭的问题，很多是他们成长里面到底这个培养有没有出了什么大问题，所以这种呢分析都来得很重要。
嗯，那么有人说呢，现在这个信二代是不信的信二代哈。那么其实呢，所谓这个信二代他们的信仰呢，其实有一些啊特点的哈，一些共同的特点。比方啊，他们可能信仰呢就是停留在这个知识的层面啊，对实际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力。那么这些呢，很明显的在一些啊家族，特别是已经是好几代的基督徒里面呢，可能我们也常常可以观察到。那包括很多啊教牧同工的子女，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的小孩他们从小在主日学长大啊，圣经的真理啊，甚至圣经的神迹啦、故事啊、耶稣的比喻，他们呢可能如数家珍呐、啊。可是这个跟他们生活好像并没有实际产生一些影响。还有呢，他们对福音的认识呢，有的时候只是一些片面，因为是知识，所以甚至有一些只是错谬的观念。但是呢啊，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去聚会啊，他觉得没有问题啊。可是呢，个人跟神之间的这种信仰的这种经历啊，灵修啊、祷告这方面呢，好像各方面好像就真的是比较缺乏。
所以你刚刚提到这种算是归纳的分析呢，对新二代这种共同的特点呢，其实也不可以说是绝对性，但是我们也发觉很多在教会里面跟父母常年累月去聚会长大的一群呢，他们那种信仰的生命力就没有。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到他们真的成年了，哇，大学毕业了，或者说进入社会了，哇，一面对一个实际的状况，可能就有我们说，哎，这种情况来反映出来。
嗯，所以我们也盼望呢，真的在教会做牧养工作的呢，我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所谓信二代呢，这种的传承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跟提醒。不单单是信徒之间呢，包括我们牧者之间，我们的下一辈，我们的孩子，他们在信仰里面，他们可能也面对很多的纠结。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很主观的就认为说啊，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就没有问题。事实上，他们所面对的可能不单单是信仰方面的一些迷思迷惑，更有可能是因为生活带来给他们不同的一些挑战呢，以至于在信仰的里面呢，他们会有一些的冲击。那么怎么样来牧养，怎么样来在信仰里面继续来帮助他们，或者说这个信仰能够真实的去帮助他们，影响他们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们值得去努力的。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同工啊，特别是做牧养同工的啊一些主内的肢体呢，我们可以一起的继续来分享。
我发现一个奇妙奥秘，有爱与我同行，从我生命气息的开始，有爱与我同行，有爱。上帝每一天
好，我们继续来和同工呢来探讨关于这个信二代的问题。那么其实信二代呢是指的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啊第二代的子女信仰里面，但是作为一个牧者，当我们今天在讲教导牧养一些呢，可能我们要自己啊对自己有一个反思啊，就是作为一个牧者，因为我相信我们也有自己的家庭，我们有自己的孩子，那么我们一定也担心或者我们也在意我们的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他们是不是真正得到好的一个牧养。
所以有人就这样的来看这种信二代呢，也不是完全他们不信，但是就觉得呢有另外一个名堂，就是说哎呀很难牧养这种这群呢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那么为什么如此呢？这个呢就那么就有另外的现象，就发觉哎呀这些父母是教会领袖执事的，父母是牧师传道的，哇他们好像应当都对圣经啊各方面很属灵，但是长大以后呢就发觉呢哎他们可能都特别的反叛的我，
嗯，
比一般的其他的孩子。那么为什么如此呢？是不是越侍奉神，我们传道人呢只是我们的那种培养教育的方式带他们长大这个过程里面就有一点偏差。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啊过去呢这个所谓辅导家常常讲说这个所谓的亲子沟通啊各方面，但是作为一个牧者呢可能我们常常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啊我们和子女之间的这种的关系哈。那么我相信同工都会同意，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作为一个牧者，我们热心教会的侍奉，我们也关怀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家庭，甚至他们的子女，那无形当中呢很自然我们就容易忽略自己的子女。那杨牧师，我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啊，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真实的一个例子。那过去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呢啊，一方面在电台侍奉，在教会也牧会，那么因为星期天呢就非常的忙碌，很多弟兄姐妹会来找我谈一些事情啦，哎，所以这个星期天作为传道人，我想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非常特别忙啊，传道人特别忙。那么有一次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啊，他们在礼拜天的时候就大概有什么事要来找我，我已经不记得了，他们找了我呢很多次。那我一般呢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正在跟弟兄姐妹谈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就很容易忽略他们，不是刻意的，就是不自觉的就忽略了，所以会常常会说哎呀现在不要吵，爸爸现在在忙，待会儿再来待会儿再来。那么好像拒绝了几次呢，有一次呢这个我的女儿非常调皮哈，啊，她就不叫爸爸了，她突然叫牧师。哎，这个时候突然间我就警觉了，哎呀谁找牧师呢？那么他看看我，他说爸爸我叫你你都不理我，
爸爸不应牧师才应，
叫牧师就应，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体验，当然这些只是生活上的一些小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其实给我一个突然也有一个提醒，后来师母也提醒我，他说会不会有的时候啊，作为一个牧者我们太忙于，当然这个是我们的职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本分，因为本来我们在教会就是应该啊关顾群羊的需要。但他就说呢，不要忘记哦，你的孩子也是你的羊哦，
嗯，
如果你用 羊群这样一个观念来看自己的子女，会不会你就可以多给他们一点关注？那其实在整个孩子成长过程中间，特别是传道人子女啊成长过程中间，会不会，我自己也有一些反思，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孩子其实也是主托付给我们的
羊。这个呢很有意思，当然这个这是你的个人的亲身的经验呢，但是呢其实这个呢在许多牧者传道人呢也类同了。那么我的经验是另外 一面呢，也不是说哎今天我的女儿已经长大，但是她也是一出生呢在教会里面长大嘛，是牧师的女儿
牧儿代。
那么还有呢执事们呢很多同龄的都是做执事教会领袖，他们的孩子也是在教会里面长大。那么对这些新二代啊，执事的儿女也好，牧师传道的儿女也好，他们自己成为一群呢彼此呢都有一个团契的。我女儿的经验是什么呢？她就对我说：“哎呀，我同龄里面很多朋友啊，他们父母不是执事，还没有信主的，不是新二代。我们执事呢，传道的儿女就是新二代。那么我同龄那些呢，他就在观看我们，觉得执事的子女，牧师传道的子女呢，你们一定呢对圣经啊对。”什么事情啊？你们行为都是熟，不但是熟悉的，他们要求很高啊。
嗯，
所以你刚刚说一点呢，有一点呢，新二代呢，其中哇，对基督里的罪的赦免的体验呢，对生活实际里面有没有影响力呢，就出了问题。我女儿说：“哎呀，我非常有很大的压力，常常感觉到呢，怕自己做的不好，不够好。
嗯，
为什么爸爸？”是一定要是牧师呢？哦，原来宣教士的子女也好，牧师执事的子女也好，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就背负着这种的压力。
嗯，所以其实一方面呢，啊，我们真的要去理解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啊，所谓的牧二代或者信二代啊，教会领袖的子女，其实在他们成长里面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不是理所当然哈，他们都能够啊去面对，而怎么样来帮助。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来谈一谈呢、啊、为什么今天这个在信仰传承当中呢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看见啊所谓信二代的流失啊，或者是说啊甚至啊离弃这个信仰，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痛心可惜的。那包括我自己过去在牧会的中间呢，我也碰过不少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教会明明是很热心很爱主的一执事，可是呢他的子女在从小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是上了中学以后呢就离开教会，甚至到后来啊完全的离开了信仰。那这些问题其实过去我们也探讨过啊，反思过，其实会不会真的是有一些原因在牧养的里面呢、啊、可能我们也会面临的一个难题，一个挑战。那么把这些原因找出来，是不是能够减低哈、啊、我们在这个牧养的里面，特别是面对这个信二代啊，他们所面对冲击的时候、
这个、
能够提供有效的方案。
这个你刚刚说哎孩子找你你没时间，那个就很明显都是我们家长家庭的忽略啦，我们的方式啦可能都要检讨啦。另外教会整体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明确的教导，让这些新二代或者说哇他们有的恐惧啊误会啊不合理的期望呢都得到一种的理解呢、
嗯、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概念，以为哎爸爸是牧师我们一定要做的比平常人更好。当然这个都是道理，但是这个不是唯一的道理，也不是从圣经的立场是当然的。那么所以如果教会整体的氛围教导都没有，而且也失去当有的机会，就构成他们长大以后呢就这样的流失了。
嗯，所以家庭的问题还有这个啊这些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啊所谓一些啊无形的一种所谓的压力呢，对孩子在信仰的里面呢其实真的是一个挑战。那么其实呢我们讲啊建立下一代的信徒呢，或者说我们下一代的子女呢，其实我们大概可以啊归纳几方面呢来探讨。就是首先呢啊教会要首先建立成一个 一个个的所谓的家庭。所以家教会这样的一个观念，很多时候我们把教会的事工呢，就是当成教会的一个事工，可是这种家庭的这种观念呢，是一个非常重要，在牧养里面非常重要，是以一个家的观念，而不是以信徒个别的。
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不同的家应当有彼此相顾，彼此来共同面对这种的大家有的困难呢，而且也要培养这些信徒带来他们真的有一个属灵的氛围呢，来共同的努力来成长。因为好像在学校里面读书的学员一样嘛，他们自己有一个氛围，如果这个氛围建立不起来呢，他们留学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另外呢，其实教会呢一定要有意识甚至刻意的啊去栽培哈，去找到这些年轻的信二代，或者说装备这些儿童主日学青少年的这些工人。其实过去我们也谈过，在牧养的里面呢，在教会里面，其实现在最难的就是找到一些年轻的传道人，他们真的能够理解青年人去做牧养的工作。那么与其在外面拼命的去找这些所谓青年的同工呢，其实教会会不会真的要早一点预备，好好的来栽培装备这些所谓青年的工人，以至于他们在面对所谓的信二代年轻人的牧养的工作上呢，真的能够给教会有一个更大的益处。
其实信二代呢也不是这么负面的，他们有很多的优势其他的人没有，从小就认识神的真理啊。但是我们在教养他们的时候也需要注意的，不要太过分过度的保护他们，好像温室里面也不行，但是也要真的对他们看他们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事工。那么我们关心他们父母也好导师也好，都是做他们的朋友呢，那么这种的关心呢，对他们是不是很可以健康的来成长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真的要抓住重点呢，能够及时的来影响来关怀这些孩子。那么另外呢，其实对信二代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真的也要挑战他们啊。年轻人其实是很乐意接受挑战的，那么挑战他们真的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主，在这个信仰的路上呢，也看见他们能够不断的成长。的确面对这个信二代呢，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议题，很多的面向我们都可以来探讨，但是我想作为一个牧者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为教会的下一代来守望。那今天教会面对很多的事工的确是非常繁忙，特别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们也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就是真的好好为我们下一代来祷告。
其实信二代很多如果在神的恩典里面，他们也成为很好的工人，服侍神的仆人，也有这种的非常美好的见证的。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到这儿。当然也鼓励你，如果在教会牧养方面有任何的分享呢，你都可以透过电邮和我们有一些的交流。在这里我们一起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意，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灵魂。